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今天能够再次有这样的机会在这边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个人在主的里面一点点的学习还有领受。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有限的生命里面都会经历到我们人生当中不同的这些困难和挑战，那我们姑且就把它当作我们人生当中这些大大小小不同的征战。其实我们基督徒很有福气，因为神他已经在圣经当中教导了我们，当我们面临到这些人生当中的征战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教导我们的一些人生征战当中的一些秘诀。所以今天呢，我就想透过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如果我们讲说以色列人呢，他们当年出埃及是得救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讲当他们真正的进入了迦南并且征服迦南，这是他们的一个得胜。如果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里面，当我们觉知信主的那个时候，我们得救了，我们属灵的生命上面地位改变了，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因此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生命开始学习的使用这样的一个生命来依靠神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的这些应许，我们也依靠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能够来经历在我们人生当中征战的那个得胜。得胜什么呢？我想要得胜从世界来的一些引诱，在我们老我里面的那些血气，以及有很多在我们里面那些隐而未现的邪情私欲。我相信每一场战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是一件不容易的征战，但是使徒保罗曾经鼓励我们，他说什么？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都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盼望圣灵今天再一次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让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让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能够拣选我们成为主自己的儿女，并且主，我们感谢你能够存留我们在这有限的人生当中，能够成为主自己恩典的见证人。盼望主你今天再次透过圣灵的教导，能够让我们从主自己宝贝的话语当中来学习在我们人生征战当中得胜的那个秘诀，并且我们能够靠着主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运用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继续的在世上能够为主来做见证。我们感谢主耶主你的恩典，能够圣灵在我们当中继续来引导教导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公元1861年爆发了美国在历史上面最严重的一场内战，大家知道这场战争就是南北战争。当时北军的这一个率领，北军的这一个领导人呢，就是我们熟悉的林肯总统。在这场惨烈的战争的初期，其实北军他是节节败退的，所以就在前线战事非常吃紧的时候，这个时候北军的这些有一些的将领还有一些幕僚们啊，他们就想到林肯总统他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好不好我们请林肯总统来召开一个全军的一个祷告大会，能够率领所有全军在一起，一起来向这位上帝祷告，盼望让上帝能够站在我们北军这一边，带领我们北军来打赢这场战争。他们就把这样的一些想法带到了林肯总统的面前。当林肯总统听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建议的时候，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看着他们对他们说，同志们，其实我不希望你们做这样的祷告。顿时间这些幕僚们他们就懵了，他们大吃一惊，他们想说，心里想说，林肯总统不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吗？难道他不希望上帝能够帮助我们打赢这场战争吗？林肯总统看出了他们心里面的疑惑，然后就用他一贯的这个慢条斯理的一个口吻对他们说。至于对他们说什么呢？让我在这边先卖一个关子，等到信息的最后呢，我再跟大家来公布这个答案。但其实我心里面更盼望的是，在我公布答案之前， 弟兄姊妹已经在今天的信息当中自己找到答案。我想不管是林肯总统， 我们知道林肯总统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所以我相信他一定熟稔圣经当中很多重大事件，那些相关人物，以及在这事件背后的很多很重要的属灵的一些教导。因为在他之前，他现在所经历的这件事情，在他之前的3300多年前，在遥远的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也曾经有一个人物跟他有一个类似的经历。这个人就是我们熟知的约书亚。不论是林肯总统还是约书亚，在他们的一生当中，他们都曾经经历过大大小小无数次的这些征战，甚至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曾经面对到整个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的那个关键时刻，他们要在那个时候要做出一个重大的决策。或许今天你我会觉得我们不是像他们这样的一些军事领袖，我想我们不需要面对如此重大又艰难的一些的决策，但我们也不能够否认，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要经历到很多很多在我们自己个人身上的这些困难和挑战。确实有一些的挑战，有一些的困难，它如同大山一样挡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似乎好像永远没有办法跨越过去。正是这些困难，这些挑战，让我们心里面感觉非常的恐惧，感觉非常的丧胆。但是不管是林肯总统还是约书亚，他们在那些危急的当下，他们在上帝的面前，他们以信心对上帝的吩咐做出的一些信心上面的一个决定，对于今天你我们这些后辈的属神的儿女，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和效法的一个榜样。所以今天我想要透过约书亚记的第五章，跟大家一同的来学习，一同的来分享我们如何在人生的征战当中来得胜，这个秘诀在啥，好不好？让我们一同，我们来同声念这个约书亚记第五章的第一节，一起来。好，让我们读了这段经节之后呢，我们稍微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背景回顾哈。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刚刚结束了40年旷野漂流的时间，他们刚刚进到了神所应许他们的那牛奶与蜜的迦南之地。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也刚刚经历到了神的一个很大的神迹，他们从约旦河的东岸现在到了约旦河的西岸，并且在靠近耶利哥城不远之处的一个地方叫做吉甲，在这个地方来安营。大家要知道，虽然现在的以色列民他们已经踏上了迦南的土地，但是迦南还没有被征服，在他们的面前还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征战等待他们，而下一场他们接下来所要面临到的第一场硬仗，就是他们要面对那一座固若金汤的耶利哥大城。我们也要晓得耶利哥大城的这一场征战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地的第一场征战，因此这个战争胜负的结果，我相信对敌我双方都有很大的这个影响。但是我们从刚刚念的这个第一节的这经节当中，我们来看到这个亚摩利人的诸王还有迦南人的诸王，他们的吗？他们在这个时候心都消化了，不再有胆气。大家或许会好奇，这个时候这些人为什么他们好像有一点长他人志气，好像灭自己威风，这个战事还没有开打，他们心里面就已经开始如此的胆怯。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经文当中所讲的，他们素来所仰赖的这个约旦河的这道天然的这个屏障，能够帮助他们来抵御外敌的入侵。特别在当时的这个季节是涨水时期，在圣经当中怎么记载？他说这个河水不但是在最高位，而且它涨溢过两岸， 而且当中的这个河水是湍急汹涌的。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呢，这些亚摩利人的王和这些迦南的王，他们感到放心，他们感到安全，因为有这么大的一条天然屏障在他面前。不过在这个时候，或许他们耳闻，或许他们眼见，他们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当以色列人的这个祭司，抬约柜的祭司，当他们的双脚踏入到约旦河水的时候，这个约旦河的河水突然就断绝，而且立起成垒。他们所信的这位上帝居然在湍急的河水当中开了一条干地，让数以百万计的以色列大军就这样子轻易的跨过了他们素来所仰望的这道天然的防线。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心就消化了，他们的心开始胆怯了。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我是约书亚，我问大家，什么时候是攻打敌人最好的时机？什么时候啊？现在，对不对？岂不就是当下？岂不就是当下？他们的心怎么样？他们心里面的那一条防线已经溃堤了。特别我们中国人讲什么？攻城为下，攻心为上。这个时候，他们心里面的那条防线溃堤的话，这个时候如果以色列他们一鼓作气，似乎就可以把这个耶利哥城给拿下来了。从世界来的想法和逻辑，我们都会这样想。但是且慢，我们从经文当中看到，这不是神的一个计划。神并没有允许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发起进攻，反而在攻打耶利哥之前呢，教导他们三件事情。因为学习这三件事情至关重要，对于他们日后的这一切的征战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神要以色列人他们了解一件事情，就是神他的得胜法则跟世界的得胜法则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神他的得胜法则是要超越这世界上一切从人那里来的智慧一些筹算。所以让我们来看看神要他们先学习哪三件事情，好不好？让我们再一起同声来念第二和第三节，一起来。所以我们看见他神要以色列人学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行割礼，行割礼。弟兄姐妹，在40年前，这一个以色列人他们第一代出埃及的时候，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通通都行过割礼。但是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里面出生的这第二代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通通都还没有行过割礼。因此在他们进入了这个迦南地，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前，我们看见神在这边给他们的一个命令，要让他们在这个时候所有的这个男丁都要在这个时候行割礼。我们知道割礼是什么？在旧约时代，割礼就是神与人立约的一个记号。那割礼它本身就是割除男子的这个包皮。我们知道行过这个手术之后，我想在座 我相信 不光是弟兄，我想姐妹应该都可以理解，在动过这个手术之后，一定会因为的疼痛的关系，会有一段的时间会造成行动不便啊。更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3000多年前那个时候的医疗止痛技术远远不如如今，相信这个疼痛的时间会更加的延长。所以在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是什么？是处于什么状态？是处于一个随时待命出征的一个状态。而在这个时候你行割礼，我相信对以色列这一方这一军来讲话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因此约书亚在这个时候他必须得要做一个决定，他是要顺服神的吩咐呢，还是要听从世界来的逻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只是想象一下哈，在这个时候行割礼，或许在约书亚旁边的这些幕僚和将军们他们就来了，他们可能会来到他面前，启禀元帅，若您执意在此时行割礼，必然怎么样？ 大大削弱我军之行动力和战斗力。试想，若此时敌军趁隙来袭，必然对我军造成极大的亏损，还望元帅三思而行啊。旁边的这些幕僚也会，是啊，元帅，三思啊。约书亚在这个时候，他要做什么选择？他要选择听从神的吩咐，还是从世界来的逻辑和经验？从刚刚我们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命令是从神直接来的一个命令。因此我们看到约书亚他的回应是什么？他丝毫没有跟神在上帝面前有任何的这些讨价还价。虽然这和我们神的这个命令有的时候跟我们在血气当中很多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但是既然这是出于神的命令，约书亚在这边他所做的是全然的顺服。因为在这个时候行割礼不光光只是外在的一个割礼，神要他们学习一个很重大的属灵的功课。我们知道割礼啊，我们第一刚刚已经讲过的是与神立约。在旧约时代，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17章，神亲自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要行割礼，要成为一个立约的证据。而这个旧约这个立约的证据，我们知道所谓约就是有两兆，在两兆都有什么？他们各自要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对于神这方面，神说了，神要做以色列他们的神，并且要将这个迦南这个地方赐给他们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神以他的话语为立约的证据。对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以色列这一方面，他们就以割礼这个外在的这个割礼作为立约的一个证据。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要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并且要承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产业。今天你我都是生活在新约时代的人，在座哪一位有受过割礼的？我想我们今天的人不用再受割礼了，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这个宝血已经为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约，因此我们不需要再靠这种肉身的这个割礼。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我们，我们能够因信称义的来到了上帝的面前。但是在这边的这个割礼，它其实不光光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割礼，它有更代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含义。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割礼啊，外在的割礼它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属灵含义，我们一起来看。让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节好吗？在生命记第20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我们念完了这个经节，你会发觉不对啊，这个经节里面好像没有看到任何跟割礼有关的字眼，对不对？好像我们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一句的经文，我们看到有一个 keywords 啊，就是这边讲到的什么，他说要将你心里的污秽除掉。弟兄姐妹，将你心里污秽的除掉，它的原文正是行割礼的意思。换句话说，在这边我们讲到的行割礼，它真正的一个目的是要除掉我们心里面的污秽。我们可以再找到另外一个经节来佐证，神透过耶利米这位先知，在耶利米书4章4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节好吗？一起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已经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了一个对应的语句，就是什么？我们要自行割礼，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我们看到这边，今天我们的信徒真正的这个行割礼的一个真正的含义，就是要将我们心里面的这一个真正行的是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割礼，换句话说要除去我们心里面的污秽。我们想要在我们人生的征战当中得胜，在这位圣洁的主面前，我们要靠主得胜，我们必须要除掉我们心里面的这些污秽。 我们必须得要自洁，我们不能够否认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一个物质主义的世界，而物质主义的世界所高举的就是什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当中所充满的就是各种的污秽。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耳濡目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免会受到这些影响。因此我们要求圣灵常常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光照我们，常常的让我们能够看见，透过圣灵的光照和反省，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污秽，我们要承认我们有这些污秽，并且要求圣灵帮助我们来洁净这一些的污秽。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大战在即，如果这个时候依靠这位上帝的这些以色列民，如果他们不能够守节心清，他们一定会失去上帝的同在。而一群失去上帝同在的这些子民，他们如何能够在征战当中来得胜呢？所以让我们再一次的来看到，如今这个好像是外表上面的这个割礼，其实真正代表的是我们内心的真正的割礼。正如我们刚刚先讲过的，他们第一代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民，他们都行过割礼，他们行的肉身的这个割礼，但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这割礼内心当中最重大的那个含义，是内心的割礼，要除去心里污秽，以至于他们在旷野漂流的这40年当中，陷入到了一个不断恶性循环的里面，就是埋怨、抱怨神，不断的背叛神。现在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已经在约旦河的西岸已经预备好，这个时候神要透过这个割礼，让这些新的以色列民真正了解割礼他真正的目的，要洁净他们的心，使他们在这个地方重新的和这位上帝来与神来立约，预备他们的心，准备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能够开始他们一个全新的一个信心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神要他们学习的第一件事情。我们接着这个经文继续往下看，好不好？我们同声来念第十节。行了割礼之后，这一些以色列的男丁在他们各自的营当中呢，就慢慢的就痊愈了，恢复了。在神的保守之下，神并没有让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受到任何敌军的这些突袭啊，所以他们安然的度过了这段时间。但这个时候约书亚又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守逾越节。在这个时候我们再说一样大战在即，在这个时候守逾越节似乎也会受到很多的质疑和挑战，恐怕这群幕僚又来了。启禀元帅，末将认为若此时在此时行过这个逾越节，必然使我军之人力分散，并且在过节期间恐有懈怠防备之虑，若在此时若敌军趁隙来袭，必然对我军造成极大的亏损，还望主帅三思啊。旁边有一些附议的啊，还望主帅三思。弟兄姐妹，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从世界来的逻辑、想法、经验，确实有道理，对不对？我小的时候，我家的人口不多，每次到过年的时候，但是亲朋好友聚集在一起，也有二三十个人左右。每次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当这个除夕那一天，我就看到这些大人们忙里忙外的。啊，每一个人在忙的什么晚上的这些年夜饭啊，还有当中很多很多的这些细节的东西，二三十个人的家庭已经很忙乱了。当时在吉甲这个地方安营的百万以色列大军，在这个时候过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应当要耗费很多的这些人力啊，这些物力啊，还有这些时间的预备，绝对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但是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正逢逾越节，正月14日的这个晚上， 我自己个人相信，这不是一个巧合。我相信神在这个时候让他们经历在逾越节这个时候要守逾越节，其实在背后也有很重大的一个属灵的教导。从人的想法，当然我们知道和跟我们的想法不合，但在这个时候我们看看神要教导以色列人什么。首先我们要知道逾越节是什么，逾越节就是神当年吩咐摩西，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吩咐摩西要他们的子孙世世代代守的一个节日，要为了要什么，这是从神那里来的吩咐，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但是我们守逾越节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透过守节去纪念以色列人在当中，去回想，去纪念神在过往的年日里面如何以他的大能带领了这批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在旷野40年的漂流生活当中，怎么样的每一天的以玛拿能够喂养他们的生活的需要，并且在没有多久之前他们才经历了神带领他们从约旦河的东岸到了这个西岸这个地方。所以他们经历到了这么多的这些神过往的神迹奇事，在大战当前的这个时候，神要他们透过过节再一次的警醒，再一次的谨记神在他们当中过往的这些作为。只要我们愿意继续的来信靠他，神仍然是带领我们独行其事的神。我相信这跟我们很多人在座的很多的人，我们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经历。我们确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会遇到不少的困难挑战，当我们刚刚遇到的时候，我们会来到上帝面前来恳求上帝的帮助。但是当神带领我们经过了我们人生当中的苦难，度过了我们个人人生当中的红海的时候，我们当然一开始我们会很感恩，但是如果我们不常常的去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不常常去回想，我们不常常的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慢慢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些作为就尘封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慢慢的我们就把神的作为给模糊掉了，以至于后来当我们再一次的遇到我们人生当中的风暴的时候，我们又再次陷入同样的这种恐惧担忧，我们忘记了神曾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所以神要这个时候透过守逾越节让他们谨记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到了无论是行割礼还是在这个时候守逾越节，神总是在这个时候总是让我们觉得跟我们在世界上的这种经验和逻辑是不符合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们常常会陷入一种所谓的选择性的遵守神的吩咐。如果环境对我们有利，我们乐于遵守神的吩咐，没有问题。如果环境对我们不利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妥协了神的吩咐，而我们向这个我们的这个世界的一些想法和观念来妥协。正如从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们都会很自然的认为战争结束了，和平的时期，那个时候我们再来遵守神的吩咐嘛，我们再来行割礼嘛，我们再来守逾越节嘛，这个似乎感觉是更加合理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神他的智慧是高过一切我们的经验和逻辑的。当我们愿意来听从，在当下愿意顺服，即使环境对我们不利，我们仍然愿意听从和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意想不到的一个收获。大家还记得在新约当中记载过好几次，就是彼得捕鱼的一个经验。彼得是一个专业渔夫，他跟他的这些同伴也都是专业的渔夫，当他们凭借着他们的经验，他们的专业，在下网打鱼的时候，他们整夜的劳力却没有办法，却毫无所获。但是当他们生命遇到了耶稣，这个世界上看来，耶稣一位打鱼的外行人，他的话能够相信，还是要相信我们的经验。但是当耶稣来对彼得吩咐你在何处下网的时候，彼得用一个单纯的信心回应，当他下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个结果，他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大丰收。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是创造，是全地的一个创造主，他不受到任何的这些限制的，不是这个世界上面的经验逻辑来限制的，他是全地的创造主。所以现在神的儿女他要进入迦南之前，面临到各样的战争之前，神要他们在这个时候透过这两件事情来学习一个全然顺服的功课。我们讲了两项了，我们知道神还要继续的带领他们继续的往前走，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继续的往下来看好吧。所以我们看到遵行割礼守割守月节，好，让我们来看第十三节，让我们同声来念第十三节。行了割礼，守了逾越节，在第十三节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了约书亚他一个人来到了耶利哥城的这个地方，然后怎么样举目观看。让我们大家来稍微揣摩一下约书亚在这个时候的心境，他在这个时候在城前在举目观看，他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心里面应该是很复杂的，也很紧张的，对不对？约书亚他曾经来过这个地方，大家记得40年前摩西差派的12个探子当中，约书亚是其中的一位，所以他曾经造访过迦南这个地方，他曾经见证过这个地方的这一个这个城墙的这些高大，所以他知道他来过这个地方。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当时当年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一个十二个探子他们回报，我们还记得吗？十二个探子他们回到摩西面前，他们回报的时候，他们说什么？他们说迦南地这个地方真是好地方，好地方，什么都大，什么都大，好像 Texas 一样，什么都大，他们的城墙很大，他们的水果也很大，他们葡萄很大，对不对？然后呢，他们的人特别人高马大，都像个巨人一样，甚至他们怎么样形容他们自己呢？他们在这些迦南人面前就渺小的像蚱蜢，像蚱蜢一样渺小又脆弱。所以啊，约书亚带领的这一批人，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出埃及的这第一代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都还曾经见证过埃及的辉煌，他们看过大见过世面的人。现在约书亚所带领的这一批人都是在旷野出生的第二代以色列人，是没有看过像耶利哥这种城墙的这种大城市的这种，你要带领这么样的一批的军队来攻打这么坚固的耶利哥城，我相信在约书亚的心里面应当是相当紧张的。而在这个时候又是一个民族存亡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关键的一个时刻，当约书亚他身为全军的一个领袖，他站在这个地方，我相信他的心里面确实是戒慎恐惧的。所以当他不断的在观看着眼前的这耶利哥的这个城墙的时候，心里面我相信他不断的在筹划这场战争应该要怎么打，心里面可能进行了各种的这些沙盘的演练啊，怎么样的这种进攻的策略才能够打赢这场战争。不晓得约书亚在那个地方观看了多久，沉思了多久，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紧急的一个情况。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看到什么？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我们当中有没有当过兵的弟兄们或者姐妹们？当我们在前线执行呢，我这是回想啊，当我们在前线这个特别在前线呢执行卫哨勤务的时候，如果我们突然遇到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出现，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那个时候的一个教导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行动，站住，口令，谁？站住，就是怎么样？要喝止对方所有的行动，站住，不要动。口令，长江一号，恩典七号， 反正口令就是要确定什么？确定敌我的阵营，然后谁？就是你要怎么样？要确定对方的一个身份，对不对？他的军阶啊等等，确定对方的军。但在这个时候，约书亚遇到这个情形的时候，突然出现这个人怎么样？他这个腰里面那个刀都已经出鞘了，手里面有拔出来的刀，而且毫无隐蔽的站在他的面前。这个时候，通常我们遇到这种状况，很多都会慌了手脚，对不对？可能我们在问赞助口令，谁已经把他打成蜂窝了，刀都出鞘了。但是约书亚，我们真的看到啊，他不愧是跟随过摩西的，这个历经过这个大小征战的啊。这个约书亚呢，他并没有在这个时候看到他有被吓到，反而他怎么样？他立刻就上前去，就问这个人，说什么？你是帮助我们的，是帮助我们敌人呢？当约书亚问出了这句话的时候，这一个人的回答似乎他没有直接回答约书亚的问题。他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当他此话一出的时候，约书亚有一个非常非常敏锐的灵，他一听就知道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这个人乃是来自于神的使者。而当他回答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其实是在反问约书亚，你的军队是耶和华的军队吗？还是你约书亚的军队？你是靠你耶和华来打这场仗呢，还是靠你自己来打这场仗？弟兄姐妹，约书亚在这边所经历到的一件事情，其实正是我们的情况。每当我们在生命当中出现了这些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我们常常第一个想到的就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做这场征战，整天在那个地方举目观看，我们的定睛都在哪里？我们的焦点都在我们的困难上面，我们一直不断的定睛看着我们的困难，这个困难看着，这困难就感觉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同时看着这个困难之后，同时又拼命的想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靠着我们心里面的筹算，靠着我们的想法和计划要来打这场仗，甚至我们有的时候还到处去寻找那些有利的人际关系来帮助我们打这场仗。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谁才是我们真正的元帅。即使我们祷告，你说我们有祷告，我们把我们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祷告完，有的时候我们睁开眼睛没走几步路，我们又把这主权收回来了。我们还是靠着自己来征战。确实，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很侥幸的。我们常常不经历到人生的尽头，我们是不愿意轻易的把我们生命的主权给交出去。所以当约书亚他听到了这一个人在他面前讲的这句话的时候，约书亚他做什么？他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念第14、第15节。来。我们从这两段经文里面感觉好像似曾相似，对不对？因为谁也有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摩西当年也在荆棘的火丛当中经历到了神圣的显现，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就对他说了这句话，把你脚上的鞋给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当摩西经历过了这样的一个神圣的显现，他从旷野回到了埃及，成为了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领导人，并且带领他们在旷野漂流的这40年当中一步一步的来经历上帝的恩典。现在约书亚 摩西的接班人。当他要开始率领这帮以色列开始要往前行的时候，这个时候约书亚同样的经历到了神圣的显现，同样的神要他继续的透过这样的一个显现得蒙神那里来的呼召，继续的来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在迦南这个地方，在一个新的一个地方能够开始一个新的里程碑。不管是摩西或者是约书亚，当他们经历到了神圣的显现的时候，神要他们把脚上的鞋给脱下来，因为他们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确实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要脱去我们世俗的一些想法，我们不要用我们世界的这些想法和逻辑去 和神来做过多的争辩。神要我们在他的面前学习顺服。我们很多时候在神面前来恳求的时候，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反客为主，我们没有真正的把神摆在一个正确的一个地位上面。有的时候当我们祷告，我们常常会希望神按着我们的计划，按着我们的筹算能够为我们来成就，而不是在祷告当中来寻求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切记一件事情，神不是为我们打工的，神也不是阿拉丁神灯。今天我们要清楚的认识神，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天父，他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元帅，他比我们更加的有智慧，他知道怎么样做对我们才是真正有利的。所以今天让我们来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当我们再一次遇到困难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如果神没有按着我们的计划来成就的时候，让我们不要感到困惑，让我们深信一件事情，就是神他有更好的计划。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今天神透过约书亚记的第五章，在这些以色列民他们要攻打耶利哥城之前，要教导他们的三件事情，要他们学习的这三件事情，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遇到人生当中的这些困境和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我们同样要学习的三件事情。第一件是什么？行割礼。要我们透过这个心里面的这割礼，除去我们心里面的污秽。第二个，守逾越节，常常在神的面前数算神的恩典，常常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过往的这一切的作为。第三个，让我们一定要谨记谁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元帅。神他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那个元帅。所以讲到这里，大家或许会好奇啊，我们今天讲到了好多好多次这个攻打耶利哥城，所以我们或许会好奇耶利哥城是怎么打下来的。或许有一些人已经知道了，有一些人或许还不晓得。这段记载，我们今天讲的是约书亚记第五章，攻打耶利哥城的这个记载在下一章第六章。今天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耶利哥城它的这个打法，它的战术是什么。好，就大家不要念了，我在这边跟大家稍微简短的讲一下，就是七个祭司在这边就怎么样，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守在约柜的前面，然后呢绕着耶利哥城走，每一日走一圈，走六日，每一天都走一圈，到了第七日走七圈，此时祭司吹角，全民呐喊，城墙就应声倒塌。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战术。弟兄姐妹，你没有任何怀疑可以接受的举手。太好了，我们有一个非常信心大的人啊。我想我们在我们人的经验和逻辑里面，我们或许会想很多的战术。我们会想什么？从城门直接的就把它这个强攻进去，或者什么水攻啊，火攻啊，对不对？ 或者什么围城、哦、围他个几个月，把里面的人全部给饿死，或者来一个什么无间道、哦、派一些间谍渗透进去，过了一段时间来个里应外合、哦、这些都是从我们世界来的这个逻辑想法，我们会用各种的这样的一些想法战术想要来打这场战争。但是当这一批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面前透过这些事情真实的在神的面前来学习，全然的来顺服神的时候，他们的心预备好，他们相信神是他们的元帅，他们知道神的计划高过世界上一切的这些智慧和逻辑。当神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战术铺陈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按着这样子的一个战术而行，我们也知道事情就怎么样的成就了。所以我们看见在攻打耶利哥城，神再次透过这三件事情对我们的教导，不但是在3000多年前对以色列人的教导，对于今天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是很重要的教导。所以让我们再回到最开始我们讲到的这个小故事，这个林肯总统他用他一贯慢条斯理的口吻对他们的这些同志们讲说什么，他说，同志，其实我关心的并不是神是否站在我们这一边，我真正所关心的是我们是否站在神这边，因为只有神才是那位真正的带领者，因为只有神才是永远正确的元帅。让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来感谢主耶稣你自己的恩典，能够透过圣灵的教导，透过约书亚和以色列民这一段的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一切属于主你自己的儿女。主要让我们能够学习，不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全然的顺服在主你自己的吩咐当中。主，我们能够经常在圣灵的光照当中来反省，能够除去在我们心里面那一切不讨主喜悦的污秽。主啊，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元帅，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不管在学校当中，在职场当中，在家庭婚姻，在教会一切的事工当中，甚至在我们一切的人际关系当中，主啊，你让我们看见您才是那一位真正带领我们征战并且带领我们得胜的那个元帅。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把主你对我们的吩咐和教导切实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的能够为主来做见证。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